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学，今天讲第七讲啊，是论大妄语罪及佛大孝与格物智智之格物老实念佛等。在这一讲里面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些学佛行人这种没有证到三昧，说自己证到三昧的这些大妄语罪，他的过失极为重大，所以在这里加以点示啊。这是第一个大妄语罪。再就讨论到佛教孝的问题，相对于儒家的小孝而言，佛的大孝的含义，以及学人这个修心养性，修行从哪下手，用儒家的大学的格物致知来阐发跟佛教修行的这种相同之处，最终又归结到老实念佛啊这些内容。这些这个开示，第一是有针对性，第二呢，这个有很多话语都是不断的进行啊开示，循循善诱，三夫其言的啊，总之啊，一片菩心，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在行为当中，得到富国息灾，以及自己终极的了生脱死的利益啊。那么印祖就谈到法会今天就要圆满了。七天的时间啊，眨眼之间就过去了。但这次法会虽然圆满，而富国息灾这种事情却不是 七天就能完成的，应该要尽行受，尽此一报身，长时间的来做这项富国息灾的工作啊。富国息灾它的宗旨最后还是要落实在人人吃素念佛啊，求生极乐世界才是究竟圆满的方法。现在有些学佛人，很多人都自己说我已经开悟了，我是菩萨再来了，我得这样那样的神通了。在民国年间，很多人这样啊自我吹嘘，这些话在现在我们听了也是很熟悉啊。你有时候听听很多的学佛学了几年，他动不动就说这些大话啊，有的是说我开悟，有的是说啊某某是菩萨再来，谁谁谁得的神通啊，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啊，这是大妄语啊啊，以至于这个贻误众生，这种人犯的罪过非常大。一旦阎王老子到黎明中时要索他的命的时候，这时候他有神通，他是菩萨，什么都派不上用场了。到那个时候求生不死，求生不得啊，痛苦而死啊，那一定要堕到阿鼻地狱的。所以这样的好高骛甚、自欺欺人的恶派呀、恶劣的左派呀， 一定不能去染着呀。所以就希望与会的这个大众四众弟子有这样的过失赶紧改过来，没有的也加以警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是一定要戒之戒之的啊。一个真正修行人，别说没有开悟，没有得神通，不是菩萨再来你不能说，就是真正你开悟的得神通也不能说呀。尤其是说你是菩萨再来，那是更不能说呀。啊，我前几个月就接到一个学佛行人写一封信，他说，哎呀，他通过念佛当中有一种声音告诉他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，啊，他现在问我能不能啊，这个大弘法化，广度众生。你一个女居士刚刚学佛几年，他就说他是极乐世界菩萨再来，我说你千万不要说这话，老老实实念佛，你这都是幻觉幻听的啊，这都很麻烦的事情了。他信以为真的啊，所以戒之戒之啊，这个杀生、偷盗啊、邪淫这些固然是重罪，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啊，你行杀盗淫呢，还不至于大家都会效法你。这样的罪相对于大妄语罪还算轻的，如果你不自量力犯了大妄语，这大妄语是在五戒里面是这个一条重戒，大妄语是相对于小妄语而言的。大妄语就是没有得三昧说自己得三昧，没有证圣果说自己这是证圣果啊，有时候说我是初果圣人、二果圣人、四果圣人啊啊啊，这个我修行得到什么三昧，天人给我送供啊，鬼神给我护法，怎么这些啊，这些在私下里面确实有很多人传呐 啊都有些人大言不惭啊，谁的达摩啊面壁九年，我面壁十二年啊，怎么怎么得到什么，就这样随便瞎说啊。瞎说对于明眼人听了是不屑一顾了，但是世界上确确是有眼无珠的人很多啊，他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人不得了啊，这个人是菩萨呀、啊、这个人怎么怎样，屈指可数，把他崇拜的不得了，坏乱佛法，贻误众生，这样的罪过是非常惨深重的，都用语言都没有办法形容的。在末法的时候，这样的现象是会愈演愈烈啊。那么作为一个真正修行人，他的心是很平淡的，韬光练戟啊，真正有道有德都是隐藏下来呀、啊，啊，对自己的不足，对自己的罪过，往往要发怒啊，讲给别人听了、啊，啊，这才是真正修道人的样子啊。他这个道德不为人知，他的才能够发扬光大，其道乃正。他的过失能够说出来发怒，就好像这个禾苗把它连根拔起来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就枯萎，如果你的罪过不发怒，它就慢慢的长得越来越茁壮，罪过越来越深啊。这是有道之人都是这样的，那没有道的人往往一点自己的优点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，自己的过失啊尽量的隐藏，这种人就是一个住假场面的伪善人，虚张声势 啊，摆大架子啊，谈玄说妙啊，这种人纵然有一点修行，但是他这种虚假的心一有的话，他所有的德性都会丧失啊。这就像善导大师所抨击的一种人，外现贤善精进之相，内怀虚假。这种人纵然二六十中如旧头然的修行，能不能往生呢？绝对不能往生啊。所以佛特别的以这个大妄语作为各界的根本戒，就是要预防警醒凡夫众生的虚伪之心。我们这些业力凡夫是最容易虚伪的啊，表面一套啊，啊，心里另外一套啊，充满忌心呐、啊。修行也把这个烦恼习气展示出来呀、啊，啊，看到有人来的时候，装着那种很威仪、很念佛、很禅定的样子。啊，人家过去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或者慎独的时候无所不为啊，啊，所以要剔除这种虚伪之心，要真修实证。老师头啊，越老师越好，越真诚越好啊，这里不能自欺欺人的。你欺掉了人，欺掉了你这颗心呢、啊？啊，如来悉知悉见呢、啊？啊，天神护法悉知悉见呢、啊？啊，这个天人是最看不起、轻贱这些虚伪的人的。啊，所以修行人不可以像一些人夸耀自己修行的功夫。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？生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五浊恶世，通身的孽的惭愧都来不及，你夸耀什么呀？啊！但如果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境界啊，有些是好境界，有些不好的境界，你想求善知识来开示印证一下，这是可以的，就据事实情况来。成白啊，不能以自夸的心理来过分渲染，掺水分的说啊，但也不能啊过于的谦虚而少说，就按自己修行的本分上说，来求善知识，看看我这个境界怎么样，这是可以的啊，但你不能在大众场合对一切人说。这样才叫真佛弟子，他的功夫才能够日益的增益。禅宗六祖慧能有一个偈子，大家常常引用的：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这说明佛法要从平易处下手。佛法在什么地方？不在天边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在世间。世间都是生灭法，都无常法，败坏之法。在这种生灭无常败法当中，它的体性是不生不灭的佛法。所以我们要求智慧，求觉悟，在哪求啊？就是在世间，不离开世间。生死就是涅槃，有念切入到无念，有生进入到无生啊。你离开世间法来寻觅菩提的涅槃之性，就好像你求兔子上的脚一样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下手就在当下这一念的生灭心下手，在我们的无明烦恼里面 啊，就有如来的不动智，是从这里下手的啊。所以就知道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，它当体就是佛法。用天台的话来说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法法都具有一心三观啊，一切资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。我们了解佛法就在世间啊，佛的广大的不动智就在我们的现行烦恼无明里面，于是我们举心动念都要了了明白，常而一心啊，闲邪沉沉，不要被那种虚妄的念头所迷惑。我们凡夫众生都有妄念，但妄念的时候啊，念起即绝啊，啊，这个念是虚幻的，你要了知它，知幻即离，你知道它是幻念，你就离开。离幻即绝，离开幻念你就绝了啊！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你要觉照它，不要让妄念相续，你相续被这妄念牵着走，就越来越迷惑颠倒啊！所以我们的觉照怎么觉照，在小乘法就是常修四念处。如果你不修四念处啊，那修的一切法都不是佛法。那么净土法门，我们直接从弥陀名号下手，你念念用这个弥陀的名号来觉照，就不会被这个妄念牵得走。我们念念都是佛号，就是净念相继，就不是妄念相继啊。这些都是在平时处指点下手修行的真功夫。那么在我们的妄念的底下啊，当下它是具有真如觉性的，这真如觉性常常是会体现出来的啊。比如说这个世间极恶极坏的人，以及小孩童孩提之童小孩子，你四年下，如果你跟他说你是个恶人，你这人太不善了，他就会愤怒啊。如果你对小孩子对恶人说，哎呀，你是个善人呐，你是一个啊这个善良的人，他就会很高兴啊，笑容满面。所以你说他不善他就生气，你说他善他就是生欢喜心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的本觉真性的发露啊。他的本觉真性还喜欢善呢 啊而不喜欢不善呢 啊这就是儒家讲的良知良能啊啊。所以儒家这个道德君子知道良知良能呢、啊、他这个对小偷他都啊都叫他叫良上君子啊啊，只是偶尔被生活所迫他来偷东西，但是他有君，他是君子啊，良善君子啊。这个明代有个理学家叫王阳明啊，他就专门倡导这个良知良能一说。结果他有一天碰到一个小偷啊，他就让小偷把他，你要什么都给你什么啊。于是王阳明给完他东西之后，就跟他叫话，哎呀，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啊，你都是有良知良然的人啊。那个小偷哈哈大笑，我有什么良知良然，我是五毒俱全的，我什么都能干的，我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我只要东西，只要偷东西。他说他没有良知良然。好，这个王阳明就说，你没有良知良然啊，好，现在我叫你做个事，你能不能做啊？你能做，你就可以说你证明了你的话。做什么事？ 他说你把衣服脱光到大街上走一趟。这小偷一听，他就哎，这他就不敢了。这于是王阳明大喝一声，这就是你的良知良人，你还知道羞耻啊。所以一切众生他是有本觉真性的，只是他被厚重的这种烦恼遮盖住了，所可惜的他这种偶尔发怒的那种本觉真性，他不知道抓住这个好的心，把它发扬光大扩充，不能不知自反，就是向里面去寻求，再把这个好的念头抓住发扬光大。他没有，他可惜没有做这一点，只是又被这种烦恼的洪流所蛊惑，再去做不善的事情啊。但不善的事情里面还有他的夹杂的一种这种本觉真心，所以就养成了他什么好虚名而误实际的这样的恶派，虚假，希望听别人的好话，但实际上行为非常下作啊，这样就入到小人的这样的范围当中去了啊。大家看《论语》，对小人和君子的这种分判是明明白白的啊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啊。你说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赚钱的人就是小人啊，睁开眼睛一天到晚想到怎么人扩充仁义的人就是君子，就是这么明白啊。那么君子和小人很多分判，我们再看看对比下自己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属于小人的范围。小人是什么？心量小，自私自利，不是说他社会地位这个低才叫小人，社会地位高的啊，大官大富的人，他天天想到自己，想到钱，想到这，也都是小人啊。如果让他反身而成，回到那个真诚的状态，孟子也讲反身而成，落寞大焉啊，他自己反省，我既能号邀这个善，我应该努力的去行善事啊，努力的去不做恶事啊，他应该要把这一念的善念抓住，落实到他行为当中去。现在世间很多不聪明之士，往往就是讲大话空过一生，他很难把事情落实他行为当中啊。那么我们与生俱来这贪嗔痴的三毒烦恼，很多的随烦恼，所以作恶呀，作恶事它是像山上滚石头一样的痛快，要行善事它要非常努力，就好像推着这个石头要上山一样的，要有这种努力，就像逆水行舟啊。所以这需要在深信因果敬畏感的情况下去行善，去依恶的。所以为什么把深信因果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他没有深信因果，他自然的就会作恶，因为作恶痛快，他的习气是驱动他作恶，所以人都有作恶的一种倾向，天生的这种倾向，所以一定要修行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战战兢兢啊，这样才是逆水行舟啊，努力行善呢 啊努力行善，努力戒恶，这样尽责可以惜贤惜慎啊，你做得到那个境界了，就能够了生脱死，成就佛的菩提道果呀。所以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你要自觉呀，要内省呐。觉什么？觉我们本有佛性呐。 这个佛性不能让它显发出来，我们就会随着魔性去造孽啊。如果有智慧有觉悟，就不肯随着这个三毒烦恼这种迷惑啊烦恼去造孽啊。你不随迷情走，就会随智慧走，你就会到达永远觉悟而不迷惑颠倒的程度啊。如果你不能自觉，不能内省，那每天啊都希望别人讲自己的好话，说自己是善人，而你实际上每天都在造种种的恶业啊。佛教一句话是口口谈空，步步行有啊。那每天你造恶啊，你播的一个假善人的这样的啊虚誉啊，最终阎王老子他要算十账的啊，你就到地狱里面去啊，可不是大悲哀的事情吗啊。但是一般的人都喜欢称自己是为善人啊，这个念头，这也足以证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但这个佛性看谁进缘还是谁染缘，决定了你未来的结果。你顺着这个佛性，随着清净的缘去行为造作，勉励自己的良知良能善端，你就会升华精神品格的升华啊。你违背了这个佛性，顺着贪嗔痴这样的三毒烦恼去造孽，你就是自暴自欺，就会到三恶道里面报道啊。那是顺佛性还是逆佛性，这里面就看你遇到什么缘。你遇到善知识的开导，就开发你善的一面，引发你的善的行为。你遇到恶知识的引诱，你就会啊，造作种种的黑业啊。所以遇缘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修行每天还要祷告，生生世世能遇到善知识啊。现在世间啊，灾难频繁出现了，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人大多数不务实际，突然的去追求虚假的名誉，这叫好名而务实啊，违背了自己的佛性本心，造作种种的恶业所致。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回光返照，发挥我们本有的佛性，不再去自欺欺人，明了礼仪，这个礼的精神就是恭敬一切，义就是从仁啊仁爱心里面产生出来的合宜正义的行为。如果明了这个礼仪，知廉耻，就廉耻相当于佛教的惭愧忏悔意识。知耻近乎勇啊，你知道这个耻，你才会勇于改过呀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耻感的话，没有惭愧心的话，就等于你良知良然心死了，不知廉耻啊啊。如果明理义知廉耻，这样助人的道德根本就站立起来了，这个根本立起来了，在行为上就不会有违背佛性离体啊坏乱道德的行为。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这样做，这个国家的灾难忧患也就自然而然的会熄灭啊。所以你看印度对这个 战争的灾难，自然的灾难，它直接指挥到我们的心性，我们的行为去寻找深层原因，绝对不在外面去找，这才是祖师的眼光啊，冷峻的剖析自己啊，冷峻的剖析他人啊。于是我们学佛之人还是要回归到自己，最重要的是各尽其分，各尽其分就是数位而行啊，思不出其位呀。你在家庭在社会都有一个角色呀，这个角色都有他应尽的责任义务啊，你都要把这个完成了、啊。啊，那这个作为人呢，这个尽分，首先尽什么分？仁者仁也，你作为一个人都得要有仁爱之心，如果没有仁爱之心，你就不是人了，你就没有尽到人的本分了。啊，仁者仁也，能够忍辱负重啊，仁者任也啊，有种担任担荷的精神呢、啊。天地人三才呀、啊，参赞天地，化育万物啊，啊，要担起孝悌礼义啊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责任呢、啊。啊，仁者敬也啊，啊，敬伦常。奉行儒家的这种道德啊，尽心性啊，去修行佛教的这种了生脱死的道业啊，你能把这几点做到，就尽到你的本分了啊。你能尽这些本分，就算你是有廉有耻之人了、啊。然后在家庭开始，你作为父亲的要有仁慈之心，作为子女的要有孝顺之心，作为兄长要有慈爱之心，作为弟弟要有恭敬之心，这些你都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先做到。你别看这很平常，但是能做到这一点，托而广之，整个社会就会好转啊。所以说尧舜之道无非孝悌而已啊，这个圣君明君他的行为就是做到了孝和悌两个字啊，再把这个孝悌能够这个扩而广之，不仅孝自己的父母，而且孝天下所有的年老的人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圣君了、啊。所以大学里面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，大学不是我们理解的中学小学高中大学啊，大人的学问啊，这个儒家的先贤之学要助君子，助贤人，助圣人，助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名的大人啊。那么大人的学问是什么？首先是在明明德啊，啊，第一个名字是使动词，显明的意思；第二个名字是形容词，光明的德性，就是显明自己本具的光明的性德啊。啊，所以上面一个名字，它使动词显明，怎么显明呢？就是要修行，要克己，克除自己的私欲，来内省，审查自己的念头是不是纯真无妄， 思无邪啊。用佛教的话来说，就是对治烦恼啊。因为下面的明德，这是我们自心本具的性德，它有光明在里面，但是被我们的很多的私欲所遮盖了。所以通过行科级醒察的修德，把这个把它这个啊烫亮开啊。所以要明了自己自心本具的明德，非要从科级醒察修持下手不可。所以古人修心养性的学问叫为己之学，就是你在行为当中要对治烦恼，要科级醒察啊。不像现在我们做学问都是做文字概念上的学问，而且做学问跟他做人打成两绝啊。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啊，能够引导这个社会的精神做导师，是他做过心性上的功夫啊。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很难担任这个东西，是他没有在心性上真正下功夫，只是流于语言文字概念做文字上的学问去了啊。如把自己本有的明德显明出来之后，进一步你才可以谈再清明再止于至善这两个纲领。这里的清明就是割尽七分的意思。这个明在许慎说文解字里面训，明则明也，是暗明的啊。所以这个明是需要启蒙的，是需要教化的，使他从暗明的状态也变成光明的君子啊。这是一切圣人捉之君捉之师来要进行教化的对象啊。那么通过他个人的显明了自己的明德，那这个明随着他的光明显发出来，他从暗明的状态就走出来了啊。他的体性的光明，他的相状的光明，他的用也是光明，所以他就会顺着明德的体性来行为啊。如果没有明明德的功夫，这个明在暗明状态，在无明状态，就会随着他的私欲他的烦恼去行为，他就越来越暗明啊。所以他这时候的清明，他就真正有仁爱的精神，忍辱的精神，担当的精神啊，尽心性尽伦理的精神，这就是清明啊。那么止于至善呢，就是我们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啊，是受明德的引导，一切跟这个智慧相应，跟明德相应，它就趋向于善的境界。这个善是善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是至善的境界啊。不仅使自己达到至善的境界，也要使一切同胞也到达至善的境界啊。这个至善就是上顺天理，下应人情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。这中庸之道在中庸里面就直接诠释为诚的境界啊。诚就是明德的本体，真诚。你有诚就有明，诚则明一，明则诚一啊。诚是天之道，诚则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这个诚的天道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君子要追求的一个至善的境界。所以人的使命就是要追求这样的境界， 所以儒家是以人道求天道，就在这里显示，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啊，如果能这样做，那就可以为贤人，为圣人。这一套儒家的心性之学跟佛法有共同的地方。啊，佛法教化我们众生啊，也是要对治烦恼习气。啊，烦恼有很多了啊，贪嗔痴慢疑、根本烦恼、随烦恼啊等等很多啊，断一份烦恼，正一份真性，断惑正真。那么断烦恼的这样的方法啊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可以概括在六度，六度可以概括在三学戒定慧。啊，戒定慧通过戒律知道我们烦恼在什么地方，烦恼贼在什么地方，所以通过戒律是捉烦恼贼，捉住的烦恼贼用禅定的功夫来把烦恼贼绑住。啊，这就由戒生定，由定开慧。啊，这个般若智慧就是把烦恼贼的头砍掉，杀贼，杀烦恼贼。啊，断就是断烦恼了，断烦恼你断见思惑出分断生死，断尘沙惑断尽无明惑出变异生死。啊，两种生死都由于般若智慧而得度。啊，所以佛法大海，现为能度，智为能度。啊，所以以戒定慧作为根本。那么戒律就是有佛应试才有这样的戒律，用戒律来约束我们的身口七支，这样违背这个佛性理性、违背道德的事情他就不敢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戒律制定是为道之戒，是要得到无上菩提之道我们才去受求戒受戒。你要得到这样的佛果，一定要持戒，你不持戒不仅人生得不到啊，那就是出生恶鬼都很麻烦，你都要到地狱里面去。所以这样他就有一种敬畏感、恐惧感，失地狱苦，不敢去造孽。啊，这是对身业不造杀盗淫，口业不那些无有利益的有损他人的话不敢说。啊，这就把身口七支给他约束住，由这个戒产生禅定。啊，那这样心中幢幢于胸的妄想杂念也就慢慢子平息下来。啊，原来在黑暗当中糊糊涂涂的行为也自然会终止。啊，终止禅定的功夫有了。啊，在就好像密室里面这盏灯不会被风吹灭，哎，它就有光亮，哎，就由禅定产生智慧。啊，由这个智慧开发，智慧开发就是般若的空性了。啊，它像金刚王宝剑呢，就能断各种烦恼。啊，烦恼断尽，它才能够积累世间和出世间一些善法。在修这些善法当中，无一不跟佛性，都与佛性中道的智慧相应。所以佛教也讲中道，啊，般若空有，商遮空有两边，商照空有两边的中道，啊，所以这个戒定慧就是修德，啊，所以由智慧亲见我们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这样的心体，这就是明德。啊，这样的明德在中庸就叫诚。啊， 这个诚，真诚的诚，就是纯真无妄的心体。这个诚就相当于无量寿啊。由这个诚，诚则明一，有这个无量寿，就会有无量光，诚则明一啊。所以这个明德就是离念离知，佛的知见，离开一切念头，那种这种啊不染一尘的这种实相离体，它就会有光出来，这就是灵妙的智慧啊。所以这个诚和明德都是指性德，这个性德就由修德科级省察的修持而来啊。所以有修德本有的明德才能够显彰啊。所以我们要注重上面一个明，就是修德，使动词，使光明的性德显明出来的方法啊。有这个修行的方法努力去做，那本有的明德才能彻底见到而永远光明啊。那么佛法和世间法本来不是两绝的，不是两样的。前面讲佛法就在世间，不离世间，世间法的生灭败坏无常之相当体，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佛法啊。从这个层面看，我们来看孝这样的一个道德范畴。中国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孝，百行孝为先，孝是做人的根本。那么佛法虽然是出世间法，它也同样重视孝，但对于这个孝在不同层面当中的实践却有一点不同。有些啊学儒家的行人看到佛教出家一说叫辞亲隔爱啊，出家就认为是不孝，这是一个误解啊。当年这个慧远大师在庐山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将军叫桓玄，大军阀了，实际上他已经把持的朝廷朝政的，以后自己也就成了皇帝。桓玄带领